欢迎收听《爱德华·斯诺登作品·永久记录》第47集，第29章《爱与流亡》。如果你在阅读本书时有任何时刻因为一个名词而停了下来，你想要厘清或进一步调查，于是在搜索引擎中输入该名词，而且如果那个名词碰巧有些可疑，像是 X-Key-Score, 那么我要恭喜你，你已进入系统了，沦为自己好奇心的受害者。但是即便你没有在线搜索任何东西，心怀不轨的政府仍然可以不费力气地查出你阅读过本书。最起码他不费力气便可查出你有这本书，不论你是非法下载还是在线购买精装本，又或者在实体店用信用卡购买。你只不过想要阅读而已，参与到这项人类最亲密的行为中，通过语言进行思想交流，但这已经足够了。想要与世界联系的自然欲望便足以让你的生活跟这个世界连接起来，将你带进一系列全球独特的识别码中，例如你的电子邮件、电话和个人计算机 IP 网址，借此创造一个遍及世界的系统，经由每一种可能的电子通信渠道来追踪这些识别码。美国情报机构让自己掌握权力，得以记录与永久储存你人生的资料。而这只是开始而已，因为美国谍报机构一旦发现他们可以被动搜集你所有的通信，他们便会开始主动恶搞。他们在发给你的信息中植入攻击程序码以及漏洞利用，借此取得文字以外的信息。现在他们有能力全面控制你的整体装置，包括照相镜头和麦克风。这意味着如果你在手机、平板电脑或是任何现代机器上阅读一本书，不论读到哪里，他们都可以追踪及读取。他们可以分辨你翻页的速度是快是慢，你有没有一张接一张看下去，或者是跳着看。他们乐意忍受看你的鼻孔，看你边读边扭动的嘴唇。只要他们可以获得想要的资料，确定辨认你这个人就好了。这是20年来无节制发展科技的下场，政治与专业阶级梦想着成为全民主宰的最终产物。无论何时何地及何事，你的生活如今已成为一本翻开的书，能够随时被读取。如果就定义而言，全民监控在生活中是一个普遍性的存在，那么我想它所构成的危险以及业已造成的伤害也必定是普遍性的存在。经由我跟媒体揭秘，我想要将这套系统公之于世，这是我的国家和全世界无法忽视的事实。自2013年以来，就范畴与敏锐度而言，大家的网络安全意识已有提升，但在这个社交媒体时代，我们必须一直提醒自己，只是注意还不够。在美国，最初媒体对于我的爆料报道开启了一项全国对谈，如同奥巴马总统本人也承认，虽然我理解他的情绪，但我希望他注意到，之所以造成全国影响，之所以造成对谈，是因为美国公众第一次获得了足够信息而能针对此事发表意见。2013年的揭秘尤其惊动了国会，参众两院都对国安局滥权发起数项调查。那些调查结果指出，国安局一再对全民监控计划的性质与效用撒谎，甚至也对安全调查拥有最高权限的情报委员会委员撒谎。2015年，联邦法院就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控告克拉伯一案作出判决，该案旨在挑战国安局收集电话记录计划的合法性。法院判决指出，国安局的计划甚至违反了爱国者法案的宽松标准，更别说极有可能会违宪。这项判决的重点在于国安局对爱国者法案215条款的诠释。 该条款允许政府向第三方索取与外国情报资料及恐怖调查可能相关的任何实体东西。法院认为，政府对于相关的定义太过广泛，几乎已经失去了意义，仅是因为这些资料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有关联，便将一些收集到的资料称为相关，这完全是史无前例而且毫无必要的。法院拒绝接受政府的定义，这引起了一些法律学者对这项判决的诠释，进而质疑所有依据这种未来相关性说法而进行大量收集的政府计划是否合法。由于舆论兴起，国会通过《美国自由法案》，修改215条款，明确禁止大量收集美国电话记录。未来，这些记录将留在原来的地方，由民间电信业者掌控，而政府如果想要取得特定的几通电话，必须有外国情报监控法院的搜查令才能正式索取。无可否认，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控告克拉伯案是一项重大胜利，确定了一项重大判例。法院宣布，美国公众具有法律地位，美国公民有权站在法庭上挑战官方的全民监控秘密系统。随着我的揭秘所引发的无数其他案件正在蜿蜒而缓慢地进入法院审理的程序当中。在我看来，唯一越来越明朗的是，美国对于全民监控的法律反抗不过是一场国际反对运动的测试，它正如火如荼地在政府与私营公司之间展开。科技资本主义者对揭秘的反应是即刻而强烈的，再次证明极端危险会引来不太可靠的盟友。据我掌握的信息，国安局如此坚决地对其认为是刻意隐瞒的信息进行追查，已经破坏了网络的基本加密协定，使得公民的金融及医疗记录更不安全。与此同时，对于那些需要倚靠客户交付敏感个人资料的企业，造成了和客户间信赖关系的破坏以及伤害。对于此事，苹果公司的回应是在 iPhone 及 iPad 中预设强力加密，谷歌亦跟进，对其安卓产品和 Chromebooks 笔记本电脑采取相同措施。不过，私营公司最重要的改变或许是全球各地的企业开始将他们的网络平台由 HTTP， 也就是超文本传输协定，换成加密的 HTTPS 超文本传输安全协定，有助于预防第三方拦截网站流量。2016年是科技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成为网际网络发明以来加密网络流量多过没有加密的一年。网络现在确实比2013年更加安全，尤其是在全球突然认识到加密工具与应用程序的必要性后。我个人现在也通过新闻自由基金会负责人的工作，参与设计及开发其中一些项目。这是一个非盈利组织，设立的宗旨是保障及赋予给新时代的公共利益新闻。该组织简介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借由开发加密技术，用以维护及增强第一与第四修正案的权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新闻自由基金会在财务上支援 Signal 以及 Open Whisper 系统所开发的加密短信与通话平台，并且开发 Secure Job， 最初是由已故的亚伦·史瓦兹撰写程序码。这是一个开放原始码的递件系统，让媒体机构可以安全地接收匿名吹哨者及其他来源的文件。今日 Secure Job 已有10种语言的版本，获得全球70余家媒体组织采用，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卫报和纽约客。或许在完美的世界，也就是并不存在的乌托邦里，单凭法律就可以让这些工具失去作用，但在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里，它们变得极有必要。修改法律绝对比修改技术标准更加难以完成， 只要法律创新落后科技创新一天，就一定会有机构试图滥用这种科技和信息的不对等来获得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时便需要依赖独立的开放原始码的硬件和软件开发者来缩小这种差距，提供法律无法或者不愿意确保的重要的公民自由保障。以我目前的状况来看，有项事实一直提醒着我，法律因国家而异，科技则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但计算机程序码却是相同的。科技跨越边境，持有几乎所有国家的护照。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明白，通过立法改革，我出生国的监控机制未必会对我流亡国的记者或异议人士有所帮助，但加密手机就帮得上忙。在国际上，我的揭秘在具有长期滥权历史的地方掀起了对于监控的争论。人民最为反对美国大规模监控的国家，正是那些政府合作最紧密的国家，包括五眼联盟，尤其是英国，其政府通信总部仍是国安局主要合作伙伴。除此之外，还有欧盟国家。德国在处理纳粹和共产主义历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它是这种分裂的主要例子。德国人民与国会获悉国安局在监控德国通信，甚至锁定梅克尔总理的手机时十分惊怒，但同时德国联邦情报局却与国安局在无数行动中合作，甚至代为执行某些国安局无法或不愿单独进行的监控计划。
永久记录，作者美国爱德华斯诺登，演播路遥，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